平安。上个主日的晚上，我们教会有16位弟兄姐妹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们感谢神，神呼召他们，拣选他们。我现在想请16位受洗的弟兄姐妹能不能站起来，我们一起来欢迎你们。好，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每年受洗的时候，我们总是给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劝勉他们，受洗仅仅是走天路的开始，是信仰旅程的开端，不是毕业了，刚开始。所以我们就请弟兄姐妹呢，为他们祷告，但是他自己呢也要常常祷告。我们特别是在受洗那天晚上，我们劝勉这些受洗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总是说祷告就像呼吸一样，你不呼吸人还活着从来没见过，是吧？你不祷告就像不呼吸一样，你怎么能活着呢？所以我们要常常的祷告。祷告是基督徒生活中一个应有的标记，读经当然是另外一个标记。我以前在这儿做过见证，我说很多年前有个同学，我的一个同学到我家来聊天，他突然进门的时候看到我在读经，他说：“哎呀，这是第一次啊，看到你读经，那让我觉得很羞愧了。”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常常忘了把圣经放在你家的这个阁楼上，上面全是灰尘，更不要成为一个不呼吸的人。不呼吸的人，那就没有气息的人，没有生命的人。所以我们要常常的祷告。那这段时间弟兄姐妹知道，我们在讲以弗所书的时候，特别是讲到教会，那建造教会是建造人，建造什么一个人呢？当然你要学会祷告。保罗是一个祷告的人，保罗是一个为弟兄姐妹代祷的人，也劝弟兄姐妹常常祷告的人。那耶稣也是一个常常祷告，耶稣那么忙他常常祷告。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不祷告真的像个没有呼吸，你生命长不大，你的里头没有信心，你里头没有力量，你觉得基督教信仰只不过是一个脑子里的东西。那这一段时间我们来讲这个经文的时候，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来一起读好吗？弟兄姐妹，有圣经你翻到没有圣经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精美上个星期六的晚上早晨在教会办公室有祷告聚会，我们中间有弟兄许华坤弟兄能把这段经文完全的背下来华坤今天没有来那这可以背下来的。所以我们常常要背这些经文，非常的美。这个祷文它把你带到最高的地方。大家还记得我上个礼拜讲的吗？是不是天上地上的各家都从它得名，从地上把你带到天上，所有的家族群都从神而得名，那这是第一个。然后呢带到极深带到你里面的人，然后很深。所以这段祷文是非常的丰富，里面的内容太丰富了所以我们多讲几次，让弟兄姐妹知道基督的信仰究竟怎么回事我们一起来读来。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人丰盛的荣耀及着他的灵刚强起来，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归人所能测度的，并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他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可能知道，朋友们也知道祷告是内在的事情。那祷告不仅仅是一种言语上的表达，更是内心的一种状态的显明。如果你的心不在那儿，那不叫祷告我们到教会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看到很多外在的东西，比如说有哪个人长得什么样，我们唱什么样的诗歌， 啊，教会有什么样的摆设哈，礼仪有哪些礼仪，那我们看到这些外在的东西，那这些东西都不是福音的本质。你再看看这个世界哈，实际上有很多精彩的东西。那基督的文明，基督福音带来的这个产生的这个西方的文明，有很多精彩的东西。你到欧洲去哈，你看到那些典型的欧洲建筑哈，大教堂建筑很美啊，很庄严啊，那些大尖顶指向太空，指向超越，指向神。那我们看到这个了啊，我们看到西方的民主，我们这些中国人很向往民主啊。但来到美国以后，我们觉得民主有很多好的东西，是不是？那我们看到这个西方世界的这种社会救济系统啊，welfare 这个系统很不错，是不是？帮助那些穷人，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啊，我们都看到这些外在的东西啊。我们看到这个西方的这个伦理道德，对人权的尊重，比方说人权利的尊重，说你是生而平等，你不是生而平等，你是被造平等的，人人都是平等的，是不是？无论你什么肤色，平等的。那我们都看到这些好东西，是不是？加上人人要遵从这个法律，这些东西什么东西？都是福音所产生的果子，是外在的东西，是外在的东西，是福音产生的果子，是声音福音的副产品 ，the byproduct。就来到西方以后，你知道西方的医院系统啊，西方的科学都是福音的一个 byproduct。有人说科学跟信仰是矛盾的，如果真的是矛盾的，科学应该产生在现代，科学应该产生在中国，产生在印度才对的。为什么会产生在西方？产生在西方是因为福音告诉你有一位创造的主，创造宇宙，它有规律可循的，只要你研究下去一定会发现规律的。那我们看到这些科学，看到这些道德系统、法律系统、民主系统、政治系统，我们都知道这些东西是福音的 byproduct。那这不是福音的核心，它只是个副产品而已。多年前我和一个搞这个民主的一个人啊，跟他在一起交通，我们祷告，我们分享。那我就告诉他说，你好好读圣经，你就明白一个道理。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你所需要的一切都加给你了。你寻求上帝，你敬拜上帝，你知道怎么敬畏上帝，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了。如果你把民主看成是一个上帝，大错特错了。民主会败坏人的，民主会变成一个暴民政治。我们以前讲过，那我讲这些是让弟兄姐妹明白哈，福音可以带来很多的果实，福音会带来很多的副产品，美好的东西，但是那不是福音的核心。福音的核心是什么？叫你跟基督的关系。福音不是让你看看只外面这些东西，哦，福音带来很好的东西。你像西方，福音产生这么好的一个文明的东西哈，但如果要远离上帝的话，大教堂就是空壳在那儿。这个经济越是发展，人性越来浮躁。这个政治，你看它败坏是越来越多。也就是今年的2月12号哈，2月13号、12号，美国有一个国家，这个。早餐祷告会，你们知道这是美国的一个传统，总统和很多的议员在一起要祷告。那今年的2月13号是请了一个讲员，这个讲员叫 Benjamin Carson， 我们中间学医的人，很多人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大名鼎鼎的是 Benjamin Carson。 你们知道这个黑人是一个极为敬虔的基督徒，非常出名的脑神经外科医生，很出名很出名。那因为当年你知道美国不是有人连体婴儿吗？两个头连在一起，那他带领一个团队能把这个脑神经给它拨开，这了不起哈，这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呢，不是一刀拨开就算了哈，很不容易。他在找总统这个早餐会上，他讲了一句话，请他讲一下，讲了20多分钟啊。他讲了，他说你看看这个时代哈，任何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开始衰败之前呢，它有几个特征，比方说开始政治会越来越腐败。道德越来越沦丧，他说你看到这个人们呢，越来对这个体育竞技有兴趣，那娱乐行业呢越来越发达。那卡森所讲的这个东西，弟兄姐妹，不是一个新东西。如果你读一读这个西方的历史，读读中国的历史，大家都看到这个东西，对不对？ 一个朝代衰败之前，一个社会崩溃之前，都有这个东西。是不是这样的？当西方开始远离上帝的时候，这些东西慢慢会浮现出来。我前几天看中国的一个报纸，没想到在中国也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一个社会在败坏之前，这个体育娱乐行业是非常的发达。那这是外在的这些东西啊，所以福音创造了这些东西，但是远离上帝，这些东西能存多久，我们可以考察，可以观察。那我讲了这么多，实际上弟兄就明白这个经文。这个经文是告诉你，你信耶稣基督，跟随基督，你不能只是看这些表面的这些东西。如果没有内在深处这些东西的话，你的信仰是没有根基的，你跟上帝的关系是很浅薄的，很肤浅的。你从来没有经历到上帝，你从来没有经历到圣灵的大能，你觉得基督教不过是如此。我们中间弟兄姐妹，你知道一件事情哈，有些人呢信主了，受洗了，跟随主很多年，他也成为福音的一个见证，不过呢他成为福音的一个反见证。什么反见证呢？你到众人面前走来走去的时候，人家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可以发现你的生活，你的生命不大像个基督徒。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同样和不信的人非常的紧张，你的生活很乱，你的里面很浮躁，你们里面仍然有问题。那你告诉世人一个信息，什么信息呢？你们看着我 Gospel, The gospel doesn't work, 我就是个见证，上帝的道在我身上没不起作用，这个福音不管用。那你起了这么一个，为福音做了这么一个广告，这么一个宣传。所以基督的福音告诉你，你要往里面去，你不往里面去，你的信仰没有根，不往里面去，你根本就不知道复活的大能是什么。你不往里面去，弟兄姐妹，你根本就不知道基督的爱是什么。所以这段经文是告诉弟兄姐妹，信仰往里面去，不能只看浮在的外面的东西。所以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再一次来回到这段经文。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至圣的神，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说我们感谢你，那是因为你开了我们的眼睛，你的恩典唤醒了我们的灵魂，让我们可以在你面前来称颂你。当我们过去活在自我的王国里的时候，我们活在黑暗中的时候，我们不认识你，更谈不上要感谢你，更不会向你祷告。主啊，谢谢你的圣灵在我们里头做成这样一个伟大的善功，让我们灵被你苏醒，让我们晓得敬拜你，让我们知道主日的第一日清晨，我们可以放下一切的事工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造我们就让我们敬拜你。我们只有在敬拜你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心真的是充满天上来的喜乐，充满天上来的稳妥和宁静。我们真晓得人生的定向究竟是什么，只有在敬拜你的过程当中，我们才知道你在我们的里头，你才是我们生命的根基，是我们爱的根基，是我们生命的根基。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恳求你的圣灵此刻在我们中间运行，将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里头，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晓得怎么来敬拜你。主啊，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应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上个礼拜跟弟兄姐妹在分享，在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我请弟兄姐妹思想一个问题，我们里面有一个人，圣经上说叫我们的 inner being, 这段经文里面说，过去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16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及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个心里，原文是里面的人，我们外面有一个人，我们里面有一个人，里面的人比外面的人更重要，因为你里面的人决定了你外面人的生活。 你有什么样内在的生活，就有什么样外在的生活。内是决定外的。但是现代人往往忘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忘记了我们里面还有一个内在的人，尤其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往往忘记了我们里面内在的人。我们顾养啊，护养顾惜我们外面这个人，我们买化妆品，我们来保养我们的这个身体啊，我们吃各种好的这个食物啊，甚至补药来保养这个外面的人，这是没有错的。我们应该保养顾惜我们外面的人，但是圣经上说你里面还有一个里面的人，这个里面的人太重要了。上帝的工作在这个世界当中无处不在，但是上帝许许多多的工作是集中在我们里面的人，他要更新你里面的人，因为里面的人太重要了。但是现在的人一个大的问题，我们活在外面，我们进不到里面，这是现代人的问题。弟兄姐妹可能还记得我讲过，当时有一个丹麦有个很了不起的啊，一个思想家基督徒，我们叫齐可果，这个人他说，如果世界有这个世界的生病，病入膏肓，如果我给这个世界要开敷药方的话，只有一个字，大家还记得吗？这什么这个字？大家还记得？记得不记得？这个字就是 silence， 静默。因为这个世界太浮躁了，我们太看在乎这个外在的东西。你看这个世界，你出了门，汽车在呼叫；你回家，空调在呼叫，是不是？你的眼睛整天看的是外面的这个世界，你心灵疲倦，你不知道为什么。你上班的时候，你看到是你的细菌、老鼠、电脑、数字、病人，是不是？我们眼睛都是看到外在这个世界，我们离不开这个外在这个世界。上帝创造这个外在世界真实的，我们应该和外在世界保持联系。但是你眼睛整天看着外在这个世界，回家以后你非常的疲惫，你说我要放松一下，怎么放松呢？看电视，看电视连续剧，有的时候看到晚上五点，早晨五点，不是晚上五点的啊。早上五点，是不是？然后呢，一爬网，一爬就几个小时。有的人呢，还玩 game， 这个网络这个上面的游戏。你的眼睛，你的整个心智都在外面这个世界在游来游去。你忽略了你里面还有一个人，你从来跟里面的人不打招呼。你没有想到你里面还有一个人，是不是？我们进不了，我们回不了我们里面的人。因为我们活在一个非常浮躁的世界里头。中国大陆最近我看到一个报纸上面说，现代人呢里面戾气太多，暴力的那个戾哈，是不是戾气？是不是？是戾气吗？是不是？是不是啊？我看到一个报道说哈，说什么呢？说一个两个年轻人开一辆车，结果对面一辆车，妈妈推了一辆车，车里面有个小孩子婴儿，结果大概是不是那个车撞了这个车，结果两个年轻人就下来，一个年轻人就打那个妈妈，另外一个年轻人就抱着这个婴儿车里的小孩子就摔在地方摔死了。你说这什么原因呢？浮躁啊，里面充满了各种苦毒啊，抱怨呢 啊人的里头就是完全活在这个外面的这个世界的里头，这个看不顺眼，那看得也不舒服，这个世界欠我的，你看这个世界多不公平。那我们都活在这个外面的世界里头，你回家呢安静一会儿吧，你安静不下来，电视连续剧太精彩了，其实电视剧你一开始你就猜到它的结尾，对不对？但是你还是要看，是不是这样？你说这个网上这些搜索这些信息八卦新闻有意义吗？一点意义也没有，但是你要看。我们已经习惯于在外面这个世界游荡，我们很不习惯回到我们自己的里头，里面有个人我们无所谓。所以弟兄姐妹，圣经上告诉我们的哈，在基督里生命的成长，你第一步要回到你的里头。你不回到你的里头，你不知道你里面还有一个人，那个人太重要了。你回不来，你永远在外面游荡，你疲惫呀，你累呀，你烦躁啊，你活得腻呀，觉得没有意义，是不是？身边没有什么定向，那这是活在外面的一个结果。但是保罗说，你第一求的是什么？是要求上帝 借助他的灵，让我们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让里面的人，你首先要认识你里面的人，回到你这里面的人，你第二个你才让他刚强起来。我们上个礼拜请弟兄姐妹来思想一个问题，你想一想你里面那个人刚强吗？当你正回到你里面的时候，当你在关照你里面的那个人的时候，你里面的人是刚强还是软弱？我们中间弟兄姐妹，你可以问问自己，我里面刚强吗？刚强不刚强？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会说不是很刚强，是不是？你的里头有郁闷，你为什么不能胜过那个郁闷呢？你郁闷真的是因为你工作不好吗？真的是因为你的婚姻不好吗？真的是因为你的钱少了吗？真的是因为你的房子小吗？这因为你开的车不如人家好吗？你到底为什么郁闷？为什么不开心？到底为了什么？一个非基督徒他有这些问题，我们能理解。你是基督的孩子，你是上帝的孩子，你为什么有这样的问题呢？你里面有沮丧，有恐惧，有担心，有怨恨，有胡思乱想，有伤害，你抑制不了他，有恨，不要恨了，可是你还是要恨，对不对？你说不要浮躁，可是就是浮躁，要安静，就是安静不了，你说明你里面那个人是非常的脆弱，里面的人没有办法来战胜这些东西。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你里面有控告，你里面有绝望，甚至里面对上帝的怀疑都有，这些东西全都有，是不是？你里面的人状况如何，健康如何？你里面的健康决定你家庭生活的健康，决定你和人际关系的健康。有的人会说，哎呀，你不知道牧师，你不知道你在家里面当牧师，你不知道我生活环境多艰难，你看我们公司那些人每一张脸是好脸。弟兄姐妹，根本的问题不在外面，根本的问题是里面的人。如果里面的人足够强大，你能面对外面所有的环境。如果你里面非常脆弱，弟兄姐妹，就是外面环境很好，你也很痛苦啊。我见到有些姐妹家庭很好啊，丈夫也爱她，家庭房子也不错，车开得很好，生活也没多少压力，可是她就是闷闷不乐。为什么？不是外面的问题，她身体很健康，可是里面呢，她里面的人非常的软弱，里面没有力量。你有什么样的里面，你就有什么样外面的生活，里面是决定外面的。所以圣经要把我们带到我们的里头，看看你里面的光景如何，看看你们的状态如何，看看你里面的人是不是很健康。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圣经传讲一个重要的信息。如果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只是看外在这些东西，我们还没有抓住信仰的核心，还没有，我们在外面游来游逛。我们看看基督的世界啊，基督的福音啊，创造了一个非常民主啊，人人很友善的这么一个社会环境，还不错。那是看到外在的东西，看到外在的东西，看到社会保障制度啊，这是福音产生一个好的结果，想到怎么爱别人，爱所有的人，而且看到这东西都很肤浅。你看到外面啊，每个星期天去做一下礼拜啊，交际一下，都是外面的这个东西，很必要，但不是核心。核心是里面，这个里面你跟上帝之间有没有连结？保罗在祷告当中让我们要回到我们的里面。弟兄姐妹，我们里面状况如何？你有没有回来过？这个里面的人是什么？当你真正得救的那一瞬间，上帝把他的生命赏赐给你，那叫上帝的性情在你的里面。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上帝的性情在你的里头，那是你新人的里面那个人的核心。开刚生下来的时候像个 baby 一样很弱，他会叫，会哭，会闹，他要吃，可是你从来也不喂他，从来也不养他，从来也不顾惜他，所以你里面那个人长不大，你里面人长不大，不刚强，不健壮。所以你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里头根本就没有那种抵抗力。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活着可以说他没有不安全感，因为明天你根本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你的婚姻明天还保得住吗？你的工作明天还能保得住吗？你的健康能保得住吗？如果你里头没有一个刚强的力量的话，我们总天活在一种恐惧当中，不知道明天会是这次会如何。刚才唱赞美诗很好，不知道明天道路如何。但如果你里面那样很刚强，你知道明天在上帝的手中，神有这样的应许，所以你里面力量刚强起来了。我们活在世上没有一个人不觉得无聊，当你不觉得无聊的时候，表示你的生活还充满着希望。当你功成名就什么都有的时候，你的生活开始变得无聊， 每天什么都是很好，就是这样，按照这个时间表，生活在运作，生活没有什么新奇的东西。无聊是堕落的人性的一部分，你里面的人不刚强，你永远活在一种无聊的状态当中。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很着急，不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觉得生活无聊。为什么？你里面的人你没有把他养大，里面的人他没有一种力量。当里面的人真的是养大的时候，他渴望上帝，上帝就是你的喜乐，上帝就是你的满足，上帝是永远我们绝对的无限。所以在他的里头那个喜乐是没有耗竭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里面的人太重要了。那保罗说你怎么到里面的人？圣灵。所以我劝弟兄姐妹哈，我们每个人来到神的面前的人，我们都要明白我们需要照顾保养喂养我们里面那个人，因为太重要了。人的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你不包养顾心里面的人，你尝不到天恩，感受不到上帝的同在，经历不到上帝复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你怎么能保养里面？你常常想一想，思想一下，我里面有个人，今天早上我们在这儿祷告的时候，前面有十来分钟祷告，主啊，你带领我进到我的里头，让我老子不要在外面漫游，老子整天胡思乱想。你知道人的大脑没办法控制，弟兄姐妹，我们不能控制我们自己，真的是。你想，比方说想睡眠的时候你不想睡，而你想睡可是睡不着，对不对？你不能控制自己，就像你大脑，你不能控制你，叫你不胡思乱想，你胡思乱想啊，你胡思乱想的时候，你大脑就像个鸟一样在外面到处跑到处飞，飞得很累呀，是不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啊，你帮助我，帮助我心回到我的里头，就像个疲惫的鸟一样，倦鸟自返，我这个疲惫的鸟要回到我的里头，让我安息在神的面前。生活的事实常常要提醒我们，让我们回来。你开车的时候你也可以想，祷告不是说一定要跪在那儿，一定要有个仪式，当然有个时间很好，但是我们的生活的每一刻我们都可以回到你的里头来。比方你试音时你的机器已经打开了，你可以有一点的时间，你坐在椅子上，让你的心回来，回到我的里头，让我来思想我里面的人。主，你看顾他，你保守他，你顾养他，让他里面变得刚强起来，让他不要离开神。当你真的安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知道你的里头少了许多的浮躁。你看看我们现在好多人的心非常的浮躁，浮躁不堪呢，是不是充满了冤气、戾气、燥气？是不是你心不能安静在里头？你的里头环境非常的糟糕，你的生活品质一定不会太高。即使你住的很好的洋房，开的很好的车，吃的很好的食物，你的生活质量不会太高，因为你的里头决定你的外面。你散步的时候，你走路的时候，你开车的时候，你遛狗的时候，甚至上厕所的时候，你的心都可以慢慢的回来，让它里面平稳安静。你当你心真回来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心真的非常的安静。怎么回来？接着祷告，主啊，你让我的里面的灵刚强起来，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你的圣灵来喂养我。我们的生命是圣灵重生在我们里头产生的，上帝的灵在我们，让我们重生，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没有圣灵，弟兄姐妹，你叫你自己打气还是不行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第一点，让我们不要忘了，你里面的人刚强吗？我上个礼拜讲了这些信息啊，我们里面人刚强吗？特别是当生活遇到极大危机的时候，那时候会测试你，你里面的力量刚强吗？面对死亡威胁的时候，你里面刚强吗？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非常刚强的人啊！就像我们中间以前的尹伯母，他的里面的人相当刚强，弟兄姐妹，是不是？当医生诊断他是胰腺癌的时候，他非常的平静，那这不一样啊！他里面那个人非常的刚强，他知道那个人里面那个人是跟神连接在一起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砍断这个里面的人。我身体慢慢衰残，但是我里面的人却越来越刚强，越来越刚强。为什么越来越刚强？因为你照顾他，你顾养他，你保守他，里面的人越来越刚强。弟兄姐妹，没有这一点，我们的福音在我们的生命中是相当空薄、虚空的，相当没有实质的啊！如果我们大脑整天思考外面的这些东西的话，我们进不到我们的里头。那我们讲第二点， 那保罗祷告的第二点是讲我们什么呢？他是说啊，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里头，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我问弟兄姐妹哈，基督住在我们的里头，我们中间如果还没有还不是基督徒的话，你听了这个话，你可能想，大概我明白了，基督住在我们的里头，那意思就是说雷锋同志住在我们的心中，那意思差不多。那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问问自己哈，我说基督住在我的里头跟雷锋同志住在我们的里头有什么区别？有没有什么区别？我们不少弟兄姐妹一讲基督住在我的里头，那就是雷锋同志差不多吗？我们自小长大的那个这个环境知道，我们常常唱歌的对吧，雷锋同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那是什么意思？就是说雷锋同志活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活在我们的想象当中。那我们说基督住在我们的里头什么意思？基督在我们的里头吗？真在我们的里头吗？上个主日你知道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呢在主日学的班上有一个很好的讨论，有个一个姐妹王玉萍姐妹有个很好的见证，我请她站起来讲一分钟好不好？她就讲到第一次人家跟她讲基督在我的里头，怎么可能？你听她讲一讲啊，玉萍姐妹，好，拿个话筒给你，一个话筒给你好吗？
就是我是今年3月份收的喜，是基督家里的小 baby。然后那个陈琳姐妹就晚上带我查经，有一天晚上她查经的时候就跟我说，就像我们人要吃饭一样的，你要每天养成一个读经和这个祷告的习惯，每天要向和神亲近，这样你才能吃灵粮喝灵奶，喂养好你身体里的小基督。我听了这个话以后，我当时就吓了一跳，然后我也很吃惊，我说我身体里面有一个小基督吗？真的是非常吃惊。其实陈琳姐妹说，我们第一天查经的时候，我们就读了这篇经文，这个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但是我读也读了，背也背了，但是我心里就是没有进到我心里面去，这个事对我是一个警醒。
好，谢谢，谢谢啊。我想我们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啊，这是老基督徒，我们常常有这样的问题，基督能住在我的里头可能吗？一个创造宇宙的主，比万有都大的主能住在我的里头可能吗？我们不知道这个宇宙多大，你就是知道宇宙有多大，你知道我们人多渺小。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讲这个宇宙大得不得了，是不是？银河系都像千个这样太阳这么大的星体，对不对？在宇宙当中可能有上千亿个这样的银河系，宇宙大得不得了，上帝太伟大了，我们人太渺小了，有时候把上帝想得太小，因为我们人太伟大，所以上帝太渺小。但当我们睁开眼睛的时候，就上帝太伟大，可是这个伟大的上帝能住在我的里头可能吗？所以一般的弟兄姐妹说，好了，就像雷锋同住在我们面差不多，但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是说基督住在我们的里头。因为上帝有个性质，上帝有个特点，上帝他是爱，上帝愿意和人同住。你们如果读这个旧约里头哈，旧约里不是讲的月柜吗？是不是小月柜？月柜很小，还不如我们这个桌子大，你知道，不如前面这个桌子大，月柜啊很小。可是上帝说基勒伯中间有个私人座，说上帝坐在那儿，上帝那么点小，上帝就这么大。会幕多大？会幕根本不如我们这个大，不如这间房间大。可是说上帝在会幕的里头，圣殿，古代的圣殿也不大啊，也不如我们这个差不多2倍大吧。可是上帝在圣殿里头，这么伟大的神，他为什么住在这个里头？因为上帝有个性情，他愿意住在人的里头。为什么住在人的里头？我下个礼拜我再讲这样的信息。但弟兄姐妹，圣经上告诉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有一件神秘的事情发生了。保罗在那讲都是一种非常奥秘的事情，非常神秘的事情。祷告是一件神秘的事情，里面的人是非常神秘的一个东西，看不见的。那上帝住在我们的里头也是个极为奥妙的事情，非常神秘的事情。但是弟兄姐妹，请我们中间弟兄姐妹明白一个道理，当你真正信靠耶稣基督那一刻间，上帝进入你的生命当中，基督进入你的生命当中。如果你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你说基督不在我的里头，说明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 你真正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基督已经在你的里头。哥林多后书13:5，我们一起读来。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这是讲什么？是讲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你跟随主的弟兄姐妹。哥林多人不像样子，你知道哥林多教会很烂，你们知道的，里面有异端，有分裂，里面有道德很败坏。可是圣经上讲这样的话，说你们中间如果不是可弃绝的，就耶稣基督在你们的心里头。当你真正信靠耶稣基督重生得救的那一刻间，耶稣基督进来了，圣灵在你的里头工作了，耶稣已经在你的里头。如果一个人只是活在这个外面的世界里头，从来没有回到他自己的里头，你根本不知道耶稣还在我的里头，可能吗？可是圣经上说耶稣基督在你的里头。好了，弟兄姐妹，我问在座的弟兄姐妹，既然我们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你真得救的弟兄姐妹，耶稣已经在你里头了，为什么保罗在这儿再次在讲，就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中间？以弗所人已经是基督徒了，以弗所都是重生都是得救的弟兄姐妹，他们跟随主有一段时间了，为什么保罗在这儿还讲这样的话，说求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中间？难道他们不是基督徒吗？你既然是真基督徒，基督就在你的里头，为什么还要这样祷告呢？为什么还这样祈求呢？就像我们中间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神的孩子，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基督已经在我们里头了，否则你不是基督徒，因为你里头还没有基督的生命。如果你没有生命，你怎么是基督徒？不可能的。罗马书8上面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受肉体来受益圣灵了。10，基督如在你们心里，身体因罪而死，心灵却亦要活。9:后，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你是基督徒，是因为你已经重生了，你已经得救了，基督已经在你的里头。但是问题，我现在再问弟兄姐妹，基督真的在你的里头吗？第一步，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要明白一个事实：如果你真的是重生得救的，你真的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你真的是跟随主的人，基督在你的里头，已经在你的里头了，已经在你的里头。否则你还没有重生，你还没有得救，你跟永恒无分，你谈不上你里面有里面的人，你没有里面的人。但是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你已经重生了，你已经得救了，耶稣已经在里面。第二步，保罗讲的是第二步，第二步是什么？耶稣基督要住在你的里头。17，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这个住字很重要，住在你的里头，不走了。耶稣到你的这儿来，不是观光一下，不是探访一下，不是访问一下，不是问候一下，耶稣住在你的里头，因为耶稣是那灵，这灵可以住在我们的里头，耶稣可以住在我们的里头。但是弟兄姐妹，你是感觉不到，你为什么感觉不到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为什么感觉不到耶稣在不在我们里头？我问弟兄姐妹，基督在不在我们的里头？在不在？如果不在，你不是基督徒。基督已经在我们里头了，问题是他有没有住在你的里头？那这个很重要。弟兄姐妹，你知道啊，你们常常有很多弟兄姐妹有出差的经历啊，有的时候你到外面出差的时候啊，你住旅馆，有的旅馆让你觉得很温馨很舒服，那有的时候那旅馆让你很不舒服。我记得有一次我去芝加哥，我们住的那个旅馆的边，不是旅馆，它是一个大学的校园里面的一个房间，在靠近马路，很吵，吵得不得了。正好在市中心嘛，芝加哥的市中心，这晚上那个汽车就呼呼叫，从晚上一到第二天天亮没有停过，而且那个床垫呢，你感觉到有点湿湿的感觉，很潮湿的那种感觉，也很不舒服。而且闻闻那个枕头呢，那个枕头还有一种怪味啊，那个里面还有虫还在爬。我住在那个地方，我已经在那个地方了，我有地方住了，我有个地方让我晚上不自己睡在街上，对不对？我有地方住了。 但是我住在那个地方我满足吗？我开心吗？我喜欢吗？我有一种家的感觉吗？没有啊。基督住在你的里头没有问题啊，弟兄姐妹，基督已经在你的里头，问题基督在你的里头，基督开心吗？基督满足吗？基督舒服吗？基督说这就是我的家，我很舒服，我很 happy。 没有，很多基督徒的生活是处于一种光景当中，基督在那儿，但是基督很可怜，基督就像一个小儿媳妇啊，我们古代中国那个小儿媳妇哈，现在的儿媳妇不得了了，对不对？现在儿媳妇那是比婆婆还厉害啊，那古代的儿媳妇那是不很可怜。那上帝在我们的里的里头，基督在我们的里头，就像儿媳妇一样，是不是？不理他，可以不问他，那这很可悲。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这样的话，启示录第三章二十节上面有这样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看哪、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我们在教会跟人家布道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用这句话跟那些慕道友讲，是不是这样啊？你要信耶稣啊，上帝在那门在敲你的门啊，耶稣一进来了你就是不一样啊。我们常常对那些非基督徒讲这种话，但是弟兄姐妹，你好好读经一样，基督讲这话是对非基督徒讲的吗？你好好读读启示录第三章，这段话是对谁讲的？对谁讲的？对教会讲的，对我讲的，对你们讲的。基督在敲我们的门哦，基督在敲我们的心门，弟兄姐妹，不是在敲那些非基督徒，当然也在敲他的门，但这是对基督徒讲的，对跟随耶稣人讲的。基督在敲你的门，基督说我站在门外给你叩门，如果有听见我的声音就开的，我进到他那里去。这是什么回事呢？基督在我们的里头，我们居然把他锁在门外，为什么？万王之王在我们的里头不是王，万王之王在我们的里头是个小儿媳妇，是个小仆人，我们把他放在一个角落里头，我们的私人空间请你不要进来，请你不要进来，这是 none of your business， 这是我个人的事情。弟兄姐妹，基督在我们的里头是处于这么一种光景，所以保罗祷告说我们要求信，因着信基督住在我们的里头，他住在那儿，他很 comfortable， 他很 happy， 很满足。这是神的心意，神要在我们的里头住在我们的里头，这是非常 mysterious 一件事情。这讲什么？这是讲教我们怎么经历基督。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想没有一个人没有听说过基督的名字。耶稣降生，耶稣受死，耶稣复活，耶稣再来，这些道理我们听过好多遍，我们的耳朵都生茧了，我们都知道了，但是仅仅停留在这儿。如果基督的福音的信仰仅仅停留在这个层次的话，弟兄姐妹，我们是一个很枯干的人，我们不能经历到神的大能，我们觉得 gospel doesn't work， 不能改变我的生命。那这儿告诉你，基督在你的里头，让你经历基督。基督真的在你的里头吗？如果你从来都没有回到你的里头，你怎么知道基督在你的里头？你的心整天在外面像个鸟，到处在飞，到处在飞，疲惫的不得了。回来就打开电视连续剧，从早上看到晚，从晚上看到早上七点钟。比方说哈，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假如有一个人这样做的话，你想一想看，你能见到基督的面吗？基督能在你里头掌权吗？没有的吗？叫我们怎么来经历基督？基督不是死的，基督不是一种影响的一种 power， 就像一个能量一样。那基督不是像雷锋那样，是一个哦，我的记忆当中是这么回事。基督是一个有形有体的 living person， 他愿意住在我们的里头。这是上帝的灵才能做这种事情，我们人是做不到的。所以基督福音里头一定有一个神秘的那个层面，我们不能理解，但是我们可以经历它。你知道美国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很有意思，他讲什么呢？他 My heart， 他说 My heart Christ house， 这个题目就是这样。So My heart Christ house， 我的心就是基督的房屋。他讲什么呢？他说基督啊，他住在我们的里头，他开始检查一下我们的里面的状况。我们是个房子嘛， 他首先来到图书馆里头，看看你家里的图书馆，看到书架上面，哦，原来你的专业的书不错。基督徒不应该放弃自己的专业，不错。然后再看看这还有一些文艺方面的书，也可以。然后再发现这里面呢还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书。那基督说，你必须把乱七八糟的书扔掉，把我的道放在你的书架上。这讲什么？这讲你的 mind， 图书馆是你的 mind。弟兄姐妹，你看看我们的生命当中，基督好像是住在我们的里头，可是你的 mind 里头根本就没有基督。你也不寻求他的道，你也不读经，你也不从来不读灵修书籍，你的 mind is empty， 你的里面没东西。所以基督说，看看你的图书馆，看看你的 mind， 我的里面没有道，我把道放在这里头。然后基督再到一个地方去，到你的厨房去看一看。哎呀，厨房里有很多的这个菜谱，有各种各样的刺激人欲望的也很好的菜，颜色很好看。那这些菜是什么？有好的，有很不好的，那刺激你欲望的东西，有色情的东西，你不好看的东西。那基督说，你必须把这些东西扔掉，要带以谦卑、温柔、圣洁的东西组成你的大餐。然后基督带他再去一个 living room， 到了客厅去看一看。他说客厅里头呢有很多的活动在举行，各种 party 在举行，有很多的伙伴在一起在干什么呢？他们造玩具，在做玩具。你知道做玩具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这个人写这个书很有意思。他做玩具，玩具什么意思？我们在世上做的这些工作哈，我们认为重要的不得了啊，可以改变世界，改变千万人灵魂啊。在上帝眼中你在做什么？是个玩具而已，是不是？我们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那基督说，你在做这些玩具没有问题，做 something， 做一些有永恒价值的事情，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基督再去到他的这个储藏室里头啊，我们家都有 closet， 对不对？我们家都有 closet， 美国人讲 closet 里面有 skeleton in the closet， 那就是说你的这个 closet 里面还有一些不可见的东西。那基督进来一看，这里面还有很多隐藏的别人不知的只有你知道的这个东西在这儿，你必须把它清扫干净，否则我不能在这个地方住下来。我愿意住在这个地方，我希望这个地方让我觉得是像家一样，我才能真正的住下来。那这本书如果弟兄姐妹可以有时间，你可以去玩啊，一本来买一本可以读一读。弟兄姐妹，基督愿意住在我们的里头，愿意和我们的生命经历一个密切的关系。我们生命要一段一步一步的晋升，让基督在我们的里头真的是真实的。当基督真在我们的里头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可能感觉不到，但是你的生命有变化了。为什么？因为基督在你的里头，他开始转化你的性情，圣化你的性情，你里面不一样。有没有基督？你看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你就知道了。我们昨天一个弟兄我们有弟兄聚会，我们弟兄聚会的时候，星期六早晨，我希望我们中间有更多的弟兄去参加这样的聚会啊。在聚会的时候，我们讲到一个话题，讲什么话题呢？是讲温柔，讲 meek 啊。对我们华人来说，对很多人来说 ，meek 是一种软弱的象征。但是基督说，那不是软弱，先看水。老子不是讲水吗？对不对？水很柔，但是水可以刺透石头，可以刺破钢板，水的力量极大啊。他说柔是那种东西，但是如果基督正住在我们的里头，基督的性情可以圣化我们的性情，我们的性情慢慢被主改化了，我们的里头开始有基督的柔和。基督不是说吗？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学我的恶，负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就得享安息。你里头没有安息，为什么？因为你里头是钢板一块，不柔。那什么叫柔啊？弟兄姐妹，如果基督不在我们里头，我们里头很多时候就像钢板一样，对不对？你们是一块钢板，对不对？你抛个球进来怎么样？怎么样？这钢板啪就弹出去了，是不是这样的？因为是钢板嘛，是不是这样的？在我们的家庭里头，你问问你身边的人，对方讲一句话来的时候，你怎么样？你马上一句话就砰就出去。家中很多的争吵，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搞得乱七八糟，因为你里头是钢板一块。人家只有一句话砰就弹回去，是不是这样的？ 但是基督的信心在我们的里面开始转化我们的生命，你里面开始变得柔软起来，里面像一个什么，像个海绵，一个球来了，哎，撞击了一下没有弹回去，好像慢慢的就掉在下面了，就掉了，地方没有受伤害，你的生命改变了，基督在你的里面也可以经历它，在你生活的每一天也可以经历它。所以保罗祷告说，求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的里头。什么叫因信啊？信是上帝设定你接受他祝福的一个渠道。如果你没有这个信在你的里头，基督不能在你的工作。所以我们把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你知道基督要住在我们里头，他愿意住在我们的里头。有基督在你的里头跟没有基督在你的里头不一样的，住在你的跟不住在你头又是不一样的。你看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跟上帝的关系都亲啊，是不是？基督可以住在他的里头。那罗德呢？罗德也是信靠上帝的人啊。你看罗德的家庭怎么样？你看看罗德，弟兄姐妹知道罗德吗？罗德家庭怎么样？乱七八糟，都是敬畏神的人，生活是两个样子。亚伯拉罕是上帝的朋友，我们可以说基督是住在他的里头。可是罗德呢？上帝如果把他拉出来的话，他就丧命在索多玛跟俄美拉。所以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来经历基督。所以保罗在这一步步带领我们，你怎么教会中怎么能建造起来，生命怎么成长，回到你的里面，让你里面人刚强起来，然后知道基督住在我们里头。然后第三个是什么？你的爱有根有基吗？我们先读十七节来，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这带来一个结果，没有前面的两步，没有这第三步，你从来不看看你里面的人，也从来也不知道基督住在你的里头，你从来都没见过基督的面，没有经历过基督，这是大脑的一些知识，谈这个谈不上。为什么保罗在这儿说基督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为什么没有说叫你们的圣洁有根有基啊？叫你们的忍耐有根有基，叫你们的公义有根有基？他为什么不这么说？因为上帝的本性就是爱。如果基督真住在你的里头，圣灵界的第一个果子是什么？是爱。我现在问弟兄姐妹，正好讲到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我请弟兄姐妹想象一下，什么叫有根有基的爱？那什么叫没有根没有基的爱呢？你看看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啊，有没有爱？弟兄姐妹，有没有爱？到处都是爱，这个世界到处都是爱，因为是上帝造的，因为上帝就是爱，就这个世界充满的爱，人们也渴望爱。但有个问题，很多的爱是没有根没有基的。什么叫没有根呢？你看一棵树哈，一棵树砍倒以后根没有了，哎，看叶子还有啊，还有叶子啊，对不对？上面还有几个果子啊。但是你不要忘了，它没有根的树，它慢慢慢慢的枯萎下去。那什么叫基呢？看个房子啊，盖起来了，根基有问题了。前几年上海不是一栋几十层的大楼，睡在地上嘛，大家还记得那个楼吗？是不是？那盖好了是有楼房啊，没有问题啊。它有基吗？它没基，是不是？所以圣经上说爱是有的，但是有很多种不同的爱。一种爱是没有根没有基的，它慢慢就会凋残，慢慢就枯萎，慢慢就死亡。今天的世界上有没有这个问题？有的，有啊。世界上有很多的爱，但是没有根没有基的。你看今天这个世界的生活，工业越来越发达，市场经济好像是越来越繁荣的样子，人性越来越浮躁。爱是什么？有根吗？我看到他，哇，我不嫁给他，我不娶他，我这一辈没有意义，非他莫娶，非他莫嫁，有根吗？有没有根？那保罗讲的这不仅仅是讲爱心，什么爱？对神的爱，对人的爱。你对神的爱有根有基吗？没有基督的爱，你说爱上帝吗？你根本就不认识上帝，你怎么爱基督？你怎么爱上帝？今天世上有很多各种异教，弟兄姐妹，他没有基督，他爱的上帝是个什么东西啊？那个大上帝不过是人脑子想出来一个东西，没有根的爱啊。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你的爱有根有基吗？有没有有根有基？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在基督里头住在你的心中，你的爱就有根有基了。什么叫有根有基的爱啊？ 有的时候我看到一些名人哈，我也很敬仰他们，有些电影明星哈，我叫那些演技派的那些明星们，我觉得他们的演，上帝给他们一种演出的恩赐啊，那个才华哈。可是看看他们的生活，有的时候我心中都很难过，是不是这样的？一生活在一种浮浅的爱的里头，在追求爱，但是爱里没有根没有基，都长久不了，没有爱的根基。那基督徒也是这样，在你的生活当中，你的爱有根有基吗？你对你的丈夫有爱有那个爱有根有基吗？对你的儿女的爱有根有基吗？对你的配偶的爱有根有基吗？在教会里头，你爱这些弟兄姐妹有根有基吗？很多时候是没有根基的，我爱他，他不回报给我，对不起，到此为止，那叫没有根基的爱。因为基督不在你的里头，你不懂什么叫爱。基督的爱是什么？基督的爱是一种舍己的爱，不计代价的爱。不管你什么样子，我愿意爱你。但是世界上没有这个东西，除非基督扎根在我们的里头，你经历了基督，你的爱才有根有基。为什么有的基督徒他的行为、他的举止、他的爱心让人觉得对方是一个傻瓜？无论怎么样他爱你，他知道你骗他，他还在帮你。为什么？因为他里面有根有基，基督在他的里头。我们中间有些人喜欢读这个俄国的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作品啊，叫白痴。那个白痴是代表谁呀？我们中间可能有些人没有读过，你可以读一读了，比看连续剧要精彩的多。那个白痴就代表基督。为什么？因为基督就是你不值得爱他还爱你，你这么肮脏他还是爱你。不是白痴是什么？按照这个世界的标准，哪有做这种傻事啊？像我们到这儿来，好多基督徒就是一种在世人眼中就是白痴。为什么白痴？你爱他，你关心他，没有什么回报啊，可是你爱他还是关心他。弟兄姐妹，这叫有根有基的爱，不计代价的爱。在你的家中有没有这样的爱？在教会中有没有这样的爱？这个世界很多的爱是没有根没有基的，就像个树很快就会枯萎下去。看看我们的婚姻，对方不能满足你的时候，你的爱火慢慢就熄灭了，是不是这样？你周围的朋友不符合你的要求的时候，你的爱火慢慢就熄灭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的孩子，上帝的孩子，基督的门徒，基督在我们的里头，要成为我们爱的根，爱的基。你越是经历基督，你的爱就越来越多。如果我们里头没有爱，弟兄姐妹，我们怎么能经历基督啊？因为基督就是爱呀、啊！因为你都没有爱，全是恨，全是怨恨、苦闷，你怎么能经历爱呢？经历他呢？经历不到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知道基督的爱是一个什么样的爱。我们下个礼拜看看这一时间。好，我们在最后读些经文，来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孩子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好，巴不得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他的爱是一种什么样的爱。我讲了这么多，最后只讲几句话啊，我们以后会更多讲一讲有根有基的爱。保罗在前面讲的是基督住在我们的里头，是讲里面的人，这是一种非常 mysterious experience， 是非常神秘的一种经验，跟基督在一起。那可怕的是什么呢？在教会中有两个极端，教会中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什么？有些人追求属灵，到最后整天就回到你里面，回到里面读经祷告，祷告读经，这是好的。但不要忘记另外一个事情，如果一个人他整天祷告读经，他追求里面的人的满足，结果变成了只照顾自己里面的人，忘记了这个有根有基的爱在生活中的表现，这种灵性追求是不健康的，弟兄姐妹，真的是不健康的，是危险的。那另外一个阶段是什么？啊，牧师讲的，弟兄姐妹讲的，圣经上讲的，我们要爱别人啊，所以我们去帮助别人，关心别人，爱别人，全是行动。结果你们里面的人没有被更新，基督不在你的里头，这个爱不会持久的。你爱的越多，你伤害就越深。为什么？我爱他了，他居然这样对待我。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根基啊。 你完全是用肉体的爱在爱对方啊。你知道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呢、啊、是不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真理中有个平衡啊。撒旦知道夺不走你心中的基督，撒旦就想办法扭曲你心中的基督，要么就让你整天就是祷告读经，从来不知道爱别人，不知道爱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些人说我爱别人，可他里面没有根基，爱了一段时间以后心中非常的灰心失望。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保罗这个祷告是带领我们一步一步一步的深入，从高天之上带领我们进到我们的里头，进到爱的根基处，让你看见爱的根基在哪儿。差不多今天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在神秘的问自己，我的爱有根有基吗？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把你的话语向我们显明，我们渴望爱，没有爱的日子我们孤单，爱受伤害的时候我们里头也不得安息。主啊，让我们常常仰望你，回到我们的内心深处，看看我们里面的人有没有力量，看看你是不是在我们的里头，你是不是满足你住在我们的里头，好让我们晓得我们的爱究竟有没有根基。主，我们中间还有很多刚刚归主的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和姐妹，主，你的圣灵在我们这些弟兄姐妹的心中常常问他们，你寻找的爱是有根基的爱吗？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问我们中间做丈夫和做妻子的，你的爱有根有基吗？你的爱是基督的爱吗？主啊，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生命天天晋升，好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好叫我们的里面的人健康，好叫我们彰显基督，来经历基督你复活的大能。主，你帮助这个教会，帮助我们中间每个弟兄姐妹，让我被你激发起来来爱你，向你祷告。主啊，来祷告当中来亲近你，在祷告当中让我们里面的人不断的刚强起来，在你话语的喂养之下，让我们的里面的人不断的刚强起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什么样的内在状态，我们就有什么样的生活。主，把我们中间有生病的弟兄姐妹带到你的面前，主啊，愿你全能的手安抚在他们的身上，愿你复活的能力临到他们的生命当中，让他们的力量刚强起来。主啊，来战胜他们生命中一切的软弱。主啊，我们中间寻找工作的，我们仰望你，主，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你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好像我们晓得我们一生都在你手掌之间。我们中间有伤害的，因为爱受伤害的，主啊，求你的圣灵把你的大爱浇灌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的心在你的爱中被医治、被温暖、被释放，让我们在你的真得自由。主啊，你浇灌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愿意顺服在你的面前，与你同行。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